欢迎您收听四不真讲道集，这是第1382号讲道，得救的触摸。1877年11月4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上午正道，马可福音5章28节，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至于这个妇人的奇迹，发生在救主去往雅鲁家的路上，他去为要医好他的女儿。尽管这一奇迹本身非常著名，但它的发生并不是孤立的。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医治雅鲁家的女儿有关。如果我理解的不错，广会堂的人将在信心上受到严重的考验。他已经来到救主面前，说自己的女儿快要死了，他恳求耶稣去医好她。但在耶稣到达他家之前，有人跑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烦先生呢？为了让雅鲁的信心得预备，好承受这种打击，我们的主让他事先目睹了成就在这妇人身上的特别神迹。我们的主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必得痊愈。正如霍尔主教说，为行此善事，他通过让这妇人摸他衣裳的穗子，将他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令人惊奇的是，正因为我们主医治了这个妇人，他恰好此刻身患重病，无药可医，从而使雅鲁12岁的小女儿有了得救的指望。一个行尸走肉般的女人得到了医治，为的是让雅鲁可以相信他死去的女儿也可以死而复活。弟兄们，我们永远都不晓得神在祝福我们时会顺带把何等大的祝福赐给其他人。可能我们的重生得救清楚明确的与其他人的重生得救有关，恩典洗临其个别的对象，但恩典的目的和意义却不仅是要让这个人受益。主在刚强他另一个儿女的信心，或者说他在悦纳和表彰我们的信心并拯救我们的同时，也切实在一个幸福的灵魂里成就了信心。我们说一石二鸟，但我们的救主晓得如何用他手指一摸就同时祝福两个灵魂，不是2000个灵魂。但我不愿让你在此耽搁，因为这只是开场白。接下来我要讲述这个有趣的故事了，唯盼借此把你带到他荣耀的位格面前，就是那医治众人的伟大医师。我们的主在前去行作另一奇迹的路上成就了这一奇迹，就好像太阳，它在行走之间光照大地，每一束光都充满了恩典。不仅他定义做的事辉煌壮美，而且他充满了大能和恩典，以至于他顺道做的事也奇妙无比。虽然耶稣生平的主线和主旨永远盘踞我们的思想意念，但就是他生活中的小插曲也丰富无比，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富有教义。我们若要详尽讨论主题，就必须省略许多有趣的事，即刻直奔故事的核心。首先，你要把这个妇人看作是一个病人；其次，要看到她的信心正面临巨大的困难；第三，在我们故事的结尾看到，当她想到基督时，她所有的困难是如何转瞬即逝，好像清晨的水雾烟消云散。最后，我们着眼于她的辉煌成功。也许主要我们效仿这妇人的榜样，为的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大的祝福。来吧，圣灵，求你帮助我们的信心，借此带领我们与我们神圣的主越来越亲密无间。一、病人。首先看一下这个病人，这个妇人身患绝症，几乎因病痛耗尽了她的生命。他的体质衰残不堪，活着本身成了持续的受苦和衰弱，但他表现出何等的勇气和精神呢？他宁愿赴汤蹈火、跋山涉水，也要得到医治。他的内心需要具备何等顽强的生命力啊！因为其他人若病倒在床了，不需要很长时间就会变得绝望。 但他在生病的12年期间从未间断过寻求医治，先找到这个医生，然后又跑去找另一个，什么也不能让他灰心丧气，只要一息尚存他就绝不放弃。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医生，就冲进拥挤的人群，想方设法摸到他。他没有要任何人为自己代求，而是以无畏的勇气与其深深的谦卑相配，强行挤过人群，到达了能医治他的基督身边。在追求健康的过程中，他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唯愿寻求灵魂得救的人们活力达到这妇人的十分之一。另外请注意，他坚定的决心，若必死无疑，他的死也会很难，他不会因在所难免就放弃，反倒竭尽全力的保全生命，恢复健康。12年来他似乎持之以恒，在极其可怕的痛苦中尝试了各样的方法。我们得知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做一次手术遭的罪已经够让人难受了，更何况他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当时的医生比最严重的恶疾还要可怕的多。如果我现在给你读一段有关古代外科手术的简短描述，你会吓得发抖，求我赶快合上书。任何有理智的人都宁愿遭受自然病痛之苦，也不要把自己交在当时的医生手里。论到他们开的处方也同样可怕，即使在几百年前诸如卡尔佩伯草药一类的书同样写得乱七八糟，充满了各种令人憎恶的方法，与其勉强人服用这种可憎的混合物，还不如让他死掉算了。比如把火灌水质放血和切除烧灼麻醉，暴晒起袍，切开引流，打箍扎带，穿刺固位，病人被迫忍受各种方式的折磨，其痛苦的程度难以想象。他那个时代的医生本该受到法庭的审判，因其用来折磨人的艺术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然而我们面前的这个英雄般的妇人历经患难，尝试了每一个有可能获得医治的步骤，我不知道他到底做过几次手术，也不晓得他吞下过几升令人作呕的药水，但结果都必定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失望。与此同时，他白白花光了所有的钱财，正当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手里却一文不剩了。但凡他有钱，他都会毫不吝惜地掏出来治病。这妇人的决心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她下定决心，只要天下有治病的可能，她就要找到那办法，只要她还活着，她就要以某种方式亲近生命，与死亡征战，以免即刻成为其掳物。当我在一个苏醒的灵魂中看到这种决心时，心中甚是欢喜，只是这种情形非常少见。无论一个人对救恩之道怎样无知，我都喜悦他说，若救恩是可以获得的，我就要得救。无论要遭受何种患难，无论需要放弃什么，无论需要做什么，只要有办法得到拯救，我就要得到救恩，哪怕赔上整个世界也值得。只要能得救，哪怕最艰苦的自我克制对我来说也是小事。实实在在的弟兄姐妹，不朽灵魂的救恩值得我们竭尽所能的付出一切，包括极大的热忱、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谁能计算出它的价值？我们能用什么来称出灵魂的分量呢？与我们不死的灵相比，商贾的金晶也只是渣子，与其相比，钻石和无价的水晶也徒有虚名。约伯记里说过，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诚然，灵魂的赎价是贵价的，如果人能得救，他们就必要得救。这种决心表明他们是有指望的，也是蒙恩的。我也钦佩这个妇人非凡的盼望，她仍然相信自己能得到医治。按照常理，她早就该放弃这种念头了，因为通常我们会把几个实例放在一起， 从中推导出一定的结论，他很可能总结过许多医生的诊疗方法及其各种失败，由此得出理性的推论，认为自己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他应该这样说：我的病是不治之症，我必须忍耐到死，再不要幻想得到医治了。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毫无疑问，这妇人眼光明亮，她在别人感到绝望的地方看到了希望，她里面的某种东西在支撑着她，使她盼望过上更好的日子。所以当她听说耶稣时，她的心在里面跳跃，她的指望说：祝福终于来到，我曾期盼已久，如今神差她来到了我这里，她来了，我要立刻抓住他，现在公义的太阳已经升起，其羽翼有医治之能，就让这日头照耀我，我必要沐浴在他的阳光下。如今我已弃绝了冒牌货，找到了真正有能力医治的那一位。至此，你们看到了这个病人，一个有气魄、有决心、有盼望的妇人。这种人在重生得救之后会成为极重要的工人，愿神让许多这样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愿主今天上午来到，借着他的圣灵在他们身上施行医治。二、信心面临的困难。其次，恳求你们跟我一同考量这个妇人在信心上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必须称一下这些困难的分量，以表明其信心的力量。其信心所面临的困难如下：首先，他很难忘记这病本身是不治之症，他为此长期受苦，若早开始就医，即使不能痊愈，大部分病人的血漏程度也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但在当时，这个可怜的受苦人已经到了晚期，12年，这在人生中是相当漫长的。在此期间，他的体质一直因此而消耗、衰竭、痛苦，流血的12年足以让他毫无指望。这个病能得到医治吗？这病在他身体里根植了12年，还有可能消除吗？不治之症终究可以治愈吗？他在心中自然会发问，这种事怎么可能？他长期受到疾病的摧残，因病魔缠身而越来越虚弱。如果说他认为自己的病绝无可能痊愈，你会感到惊奇吗？然而看看他的行为，实在令人仰慕。他毫不迟疑，唯信靠耶稣。接下来再看，他常常感到失望。所有这一切必定给了他可怕的理由来质疑。他很可能说：是的，我还记得头一次去找的那个医生，他告诉我这是小事一桩，只要我买一瓶大剂量的埃及炼金油就能速速好转。这药是他从法老墓穴里得到的，花了高价。哇，结果他只是剥夺了我的金钱。然后是另一位著名的教授，他向我保证他的药片管用，只要我认真服用300剂，且只能在他那里购买，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此秘方，其他人都无法制作真药。他毫不怀疑我在吃完第300盒后身体状况会大大得到改善。然而哇，好不容易拖到了那个时候，身体却根本没有好转。他记得每一次开始新的治疗后，他认为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小小改变都代表了希望，但很快美梦被无情的破碎，因为病情在恶化。他多次冒险，结果却同样悲哀。他记得几年前去看过一位老态龙钟的医生，老人摇晃着满有学问的脑袋，向他保证他从未见过比这更可怕的病状。他能来到老者面前，可谓蒙了极大的怜悯，因为在巴勒斯坦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了解这种病。他相信自己必能止住血漏，只要病人日日服用黎巴嫩的香膏。制作这种香膏的过程如下：人们根据古人的建议，经过多年实践的观察，采用了最好的香柏树树胶和最丰富的草药汁，以非凡的方式混合而成。所幸他手里还剩有一些这种无敌的香膏。考虑到他在买这香膏时花了大价钱，所以他买香膏所给的价钱是相当合适的。于是他买下了香膏，但吃完以后却让他感受到了新的痛苦， 那么又生出了新的毛病，他花了重金换来的是忍受两种病的痛苦，不是一种病了，而是多加了一种病。于是他换掉了这个医生，接下来他找的是一个希腊医生，这人咒骂先前给他看病的医生都是笨蛋，他教授给他一个体系十分深奥，以至于这个可怜的妇人完全不理解他在说什么，但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对医生深信不疑，因为他感觉这是因为自己无知而对方学问很深的缘故。不过他失败了，于是他又试了一个罗马医生，一个朴实直率讲求实际的人，他不讲希腊语却能够非常熟练的草草对付受伤的士兵。他开始试着吃这人的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人通知他说他的症状非常适合做一种著名的手术，那是他最先实验过的。事实上那是一种漂亮的手术，他曾在数十个士兵身上试过做这种手术，虽然没有一个痊愈的，但他相信自己的疗法是最著名的。他拒绝了这诗一般的手术，却另外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手术，直到他在痛苦中转来转去，身上到处是伤疤，那都是他的各种医生朋友在自家医院中给他留下的。虽然我尽力简化，但还是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到现在为止，如果他说出下面的话，那也是完全正常的。我无法再信任其他任何人，现在我放弃了，我宁愿死也不想再受到任何折磨。这些骗子都号称自己是绝对无误的，与其把自己再交到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手中，还不如顺其自然，听天由命呢。然而他没有灰心，他的信心上升，超越了其痛苦的经历，他信了主。在我看来，与其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他真正的困难是什么，还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更容易。如果你也试图靠着好行为、靠着礼仪、靠着祷告和眼泪得到救恩，且在各个方面都屡遭失败，那你会难以相信自己有可能得拯救。这种事不难理解，愿你的信心也如同他的信心一样，游过失望的风谷浪尖，愿你的指望在于全能的救主。在他的道路上还有另一个困难，那就是他分明感觉到了自己的不配。当他思想耶稣时，他认为耶稣是既圣洁又充满大能的一位，他尊敬耶稣也信任耶稣，我确定他是这样的。因为他虽然鼓足了勇气去摸他，但他认为自己不配让耶稣看见，所以这种自卑感使得他跟随其后。他显然不愿意面对耶稣，以免他了解他是不配的，他知道自己不配就轻视他，禁止他靠近。按照礼仪律，他是一个不洁净的妇人，这并使他感觉羞耻，所以他不敢开口问话或公开恳求。他坚信耶稣有大能，蛮有怜悯，但他同样敬畏他是纯洁的，担心他会因自己摸他而生气，这必会极大的阻碍他向前。我怎能靠近他呢？我可以接近其他医生，因为我晓得这些人跟自己一样，但论到他，我发现他是一个先知，说话做事都大有能力，一个从神而来的人，或者是比这身份还厉害，我怎敢走近他呢？他认为自己要跟在耶稣的后面走，这种想法表明他对主的神性一无所知，或者他忘记了神是无所不知的。同样，这也证实他在努力靠近耶稣时，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不配，但仍然相信耶稣。亲爱的听众啊，愿圣灵带领你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使你痊愈。我不晓得他后来是否还遇到了其他困难，但在我看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没钱了，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经上说他所有的，他先前找的医生开价都很高，即使他们无法恢复他的健康，他们也要耗尽他的钱财。他曾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们，承诺给他们丰厚的回报，向他们保证只要自己痊愈了，他会慷慨交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他的病还在身上，但他的钱财却无影无踪了。 他因为求医看病而变得一贫如洗，如今他听到很多有关这个伟大医生的事，他将怎样来到他的面前呢？我认为他想到了耶稣的慷慨仁慈，以及他曾无偿医好了许多人，这种想法帮助他克服了上面的困难。然而许多人仍然幻想着购买救恩，到今天许多人仍然需要有人提醒他们，耶稣把他的恩典赐给了那些没有钱也没有价值向他购买的人。他这样说，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然而许多良心苏醒的灵魂却忘记了这一点。也许最大的困难在于他那时得了大病，我们看到他非但没有好转，而且病得更加沉重了。从前他已经病得不轻，但医生用各自的办法，包括强酸极辣的药物、锋利的刀口和剧烈的起泡水，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们的医治反倒使他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还不如任凭他自生自灭呢。他的情况很可怕，已经病入膏肓了。坦白地说，人类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到最后他也只能爬来爬去了。通常情况下，这种病会让人精神沮丧，心情焦躁，浑身无力。所以就算这个妇人态度坚决，也难免会说，算了，我不再努力了，我必须认命，现在只能躺下来等死了。因为我已经不可能恢复健康，所有的尝试都白费了。即使他说了这种话，我们也不会感到惊奇的。信心使他超越了自己的软弱，克服精神沮丧，抛开浑身乏力的倦怠，相信一切都会改变。他的信心是何等恢宏，因为他不再跟那些看不好病的医生来往，而是就近了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他充满无限的大能，可以治愈他的病，甚至他这种病。三、消除困难。来看第三点，是什么让他面前的各种困难都消失不见了？我们得知，首先他听到了有关耶稣的事。马可福音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听到了什么？至少听到了路加福音六章十九节所描述的场景。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成群的人跟随在主的后边，推挤着要摸到他，因为凡是摸到他的人，不管得了什么病都能得医治。当时的人非常狂热，一心想要蒙福，所以他们蜂拥而至，拥挤着这个伟大的医生。想必那是何等奇妙的场景。这并不是说主拯救的能力在这一天比另一天更大，而是说有那么一天能力更强烈的从他身上发出来，似乎超过平常的日子。根据我的判断，这样的能力总是与他身边之人的信心成正比。于是在那种情况下，一大群人跟在他的后面，相信他有医治的能力，而且他们看到了耶稣行做的这种奇迹，所以他们一起冲向当赞美的主，凡摸到他的都得到了医治。有些人认为，即使健康人摸到他之后，也会因此获得更大的精力。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属灵的事上，情况的确如此。这妇人听到了有关他奇妙医治的一切事，所以他在心里说，那么我摸到了他也会得医治的。若这些传闻属实，那只要我摸他一下也必会痊愈。他似乎坚信基督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多少有点像充满电的莱顿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自由释放出能量。他没有特别大的智慧，他的主要特质是不懈的精力。他完全搞错了我们的主同其衣裳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特别重要。他这样想原本是要归荣耀与他的能力，这就足够了。他真的信靠他，若你信靠基督，哪怕你在一千件事上都暧昧不明，那你的信心也必将拯救你。 若你确实信靠耶稣，那么你对他的一切误解都不会真正破坏他要祝福你的能力，也不会让他的心敌对你，更不会破坏你信心的价值。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因为他是如此大能。有一点要格外注意，这可怜的妇人相信哪怕是与基督最小的接触也能治愈自己。请注意经文中的用词，我只要摸他的衣裳，而非我只是摸他的衣裳。重点不在摸，而在于摸什么。我只是要摸到了他的衣裳，如果我不能十分靠近他，以至于摸到他的身体，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那住在他里面的能力可以散发出来到他的衣裳里面。当他穿上这些衣裳时，他们就充满了我所需要的能力。这能力直至衣裳的穗子，作为犹太人，他穿的袍子镶着穗子。我可以肯定，即使我只摸到了穗子，此外我不能多做什么，那么他和我之间也开始有关联，从而我必得痊愈。何等美好的信心是基督所配得的，但仍然可以说它是非同凡响的。这是我所渴望拥有的那种信心，与基督最微小的接触就能医好身体，也将治愈灵魂。是的，最微小的相交，只要与耶稣相联合，那蒙福的工作就完成了。连结在一起，则成就可称颂的作为，让这种关联生效，那能力就临到了你。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我要你特别注意，这妇人似乎没有想到任何有自己的事。你不能把重点放在代词上，我只摸他的衣裳我就必会痊愈。这样理解与上下文不符，应该理解为我只要摸到了他的衣裳，我是谁，我是怎样的不洁净，我的品性如何，我的心理状态怎样，这些通通不重要。我只要摸到了他的衣裳，就与他建立了关系了，我就必痊愈。凡凭借信心去触摸耶稣，从而与他相连接的人，都会在他医治的大能上有份，这是他知道的，所以根本不考虑别的。他所看重的不是怎样触摸，绝非如此。我只要摸到了他的衣裳，不是拥抱他，不是抓住他，不是抱着他与他摔跤，他相信任何一种接触都将达成目标。神会教导一个人忘掉自己，甚至忘掉自己的信心，单单想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无论何时发生这样的事，都是一件蒙福的事。我仰慕这妇人的坚毅，他只看见耶稣。亲爱的朋友啊，他感觉到那能够医好自己的能力完全在他里面，而非在自己里面，也不在他的触摸动作中。他晓得无论自己怎样，他的能力都足以掌控他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并且结果不在乎他怎样触摸，也不在乎摸的时间是长是短，而唯独在乎他本人。那能力正是从他而来，无论是多么微小的接触，他都会来到。这种信心值得耕耘，忘掉其他一切，唯独思想主耶稣及其赐福的大能，这就是智慧。我是一个可怜失丧的罪人，但只要我就近耶稣，就必蒙赦免而得救。我思绪纷飞，深受困扰，因为这样那样的罪而有病在身，但只要我摸到了他，他的身上充满了医治的大能。尽管我有众多属灵的疾病，但就在我摸到他的那一瞬间，他的能力会与我的疾病征战，而将其永远消失。看看这妇人，再一次定睛在他身上，直到你变得像他一样了。他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归向了主耶稣，他浑然忘我，忘掉了疾病在自己身上肆虐狂暴，忘掉了自己走在后面无人能看见，甚至他把自己摸他的动作都放在了次要位置。他寻求的一切都必须来自他，他晓得若与他连结，自己就得蒙祝福，若与他分离，自己就陷入愁苦之中。 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不是因为他的衣裳本身有大能，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衣裳。那衣裳穿在他身上，结果就变成了与他本人相连接的媒介。他开始想到耶稣，想到通过与他接触就必得医治。正在寻求的罪人呢，你只要更多的想到了基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无法相信，但是若你不再一直想着自己的信心，甚至自己的罪，而开始想他，神的儿子得高升，成为祭司和救主，其所完成的一切都是为了罪人的基督，复活的基督，永活的耶稣，一切能力全都住在他里面的耶稣。这样你将很快就会获得永恒的救恩。当你全心全意仰赖他，不再看自己时，你将进入那为你灵魂所预备的平安和喜乐。四，大获成功。第四，我们谈一谈他的巨大成功。我要再次提醒你，务要注意他是怎样达到目的的。他故意自愿的去摸主耶稣。论到这种故意的特性，我必须再说几句。他挤进人群，我相信他在拼命，因为他身体虚弱，随时都能昏倒甚至死去。在那些拥挤救主的莽汉中间，他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但他决意用尽全力，不择手段的去摸到他的衣裳。他从后面挤过去，因为他不在乎自己能摸到他身上的哪个部位，但他必须摸到他。在人群中，基督的衣裳卷成了一团，不远处他只看见了一小在人群中基督的衣裳卷成了一团不远处他只看见了一小绺蓝色的穗子垂下来。此刻是属于他的时间，他只是去摸那穗子一下，他只是去摸那穗子。他的信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他的衣裳穗子也足以满足他，因为这穗子把他和救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他所需要的一切。他把手指伸出去，然后事情就成了。不过要注意，他与主或主的衣裳接触而痊愈，并非有违自己的意志。他不是偶然被推到他身上的，让他得救的触摸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有一个使徒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这种无法避免不情愿的接触没有任何明显的功效，而他的触摸是独特的，有目的的，自愿的。他因为相信这样做能让自己痊愈才付诸行动的，这就是能带来救恩的信心，并非摸到基督能拯救人。你苏醒了，懂得就近他，你下定决心亲自摸耶稣基督，这样的苏醒和触摸能以拯救。我们自己必须相信圣灵会帮助我们，但我们自己要相信。你们当中有些人坐着不动，却指望主会光顾你。你在池子旁边等候天使来搅动里面的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那样做并不符合福音命令的要旨。福音不会跑到你这里来说，凡等着观看的人必得救，非也。福音说的是，当信主耶稣，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亲自做出这种出于信心的自愿有目的的举动，你就必会得救。哦，求神帮助。或许这里的某个罪人已深刻意识到自己有罪了，但愿今天上午他得以苏醒，做出这样的举动。无论你的知识何其贫乏，何其贫乏，要按照你认识耶稣的程度去信靠他。尽管你只是从圣经中对基督有所了解，并且你只能与基督的这一部分相连结，但来自基督的小小东西也是属于他的一部分。你摸到了这一部分，就是摸到了他。也许你不熟悉有关神的深奥事，也不了解那些荣耀我们亲爱主的高等教义，但对信心而言，你所知道的东西足矣。如果你说我要信靠神的羔羊，然后果真如此行，那么你已经来跟他相连接，你就得救了。是的，尽管这不过是一次有信心的祷告，一生有信心的叹息， 一滴有信心的眼泪，但你真正摸到了它，你就得痊愈了。但出于信心的触摸，必须是你自己的动作和行为。没有人在睡梦中得，没有人在睡梦中得拯救。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已变成活的灵魂，除非他能用活生生的信靠之举来证明。必须有这种合一的信心，就是这妇人所拥有的信心。现在来看看他的巨大成功，他刚一摸到就痊愈了，就在他伸出手去摸的那一刻，好像电光一闪，连接完成，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健康的红润马上闪现在他的脸上，及时的救恩。另外我曾听一个人说，他听到了即时的重生得救，但却不晓得怎样才能成就。如今这里就有一件奇妙的事，因为在我们中间这种情况很常见，在所有的情况下，属灵上的苏醒都是瞬间即时的，无论事先准备的过程多么漫长，总有一个时间，从此死的灵魂开始活过来，总有一个时间，婴孩尚未出生，总有一个时刻，婴儿已经出生，要么我们得赦免，要么我们被定罪，总有一个时间人未得赦免，但在另一个时刻他已得赦免。这个时期很难估量，我承认诸如良心上的许多工作都是先开始的，进而演化为确实领受了生命，所以看起来这是一种渐进的工作，但实际出生神圣的苏醒，借此人在基督里活过来，必须是瞬间的，毫无例外。人会逐渐加深对罪的认识，弃绝自我等等，但在生死之间没有间隔，要么他向神活，要么他死在罪中。如果他是死的，那么他就是死的，如果他活着，那么他就是有生命了，在二者之间不存在另外一个状态。一个人要么重生了，要么没有重生，二者之间不存在边界地带或中间地带。这妇人立时得痊愈。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神能在一瞬间拯救你，愿神现在就这样做。如果你现在相信，事就成了。也许会存在一种情况，当祝福临到一个人时，他几乎没察觉，但这个妇人晓得自己得救了，她感觉到自己的病痊愈了。我不是说为了那一刻的喜乐，我也要像她那样受12年的苦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她相当满意自己这样做了。你晓得自己得救那最初一刻的喜乐，喜乐至极，简直无法忍受。还好，后来没有一直彻底延续这种猛烈销魂的喜乐，那道闪光比太阳更明亮。那洪流，那洪水，那无法言表的狂喜激流淹没了眼前的一切。这一刻我们终于能够说，我的罪确实从我身上消除了，我得救了。我心里晓得这件事，那喜乐简直无法形容，神是值得称颂的。如果我晓得了那种狂喜，我要说神是值得称颂的，我要重复感恩1000遍。哦，可怜的罪人啊，赶快去触摸救主吧，主要救你脱离一切原本属于你的自己的事，现在就带领你寻找属于耶稣的一切，你在心里必将知道自己的病痊愈了。而后他从基督本人得到了确据，晓得这事是真的，但他是在公开承认之后才得到确据的，他心里感觉到自己痊愈了，只是后来还有更大的安慰在等待他。主耶稣基督要那些跟随自己的人上前来，不可再躲在人群中，凡相信的都应该告白信仰并受洗，心里相信的都该口里承认。所以基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听到这样的问话，妇人心中刚刚燃起的喜乐火焰开始减弱，因为他担心会失去自己偷来的东西，他的情绪跌到了冰点之下。然后管事的门徒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但耶稣环顾四周说，有人摸我了，因为那人不仅摸到了他的衣裳，也摸到了他。那个可怜的某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我知道他做了这事，当耶稣寻找他时，他开始发抖， 那值得称颂的眼目环顾四周，一个又一个的看过去，最后照在了他的身上。当他凝视耶稣的眼睛时，他感觉自己不像从前那样十分惊惧了，但还是恐惧战惊。他走上前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然后他温柔地扶他起来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现在他晓得自己痊愈了，确据不仅来自良知，而且也来自基督的口。如今有神为他做见证，就是圣灵跟他的灵见证他真的痊愈了。请注意，若你渴望得到圣灵的见证，就当走上前来告白自己的信心，宣讲主已经为你做成的事，这样你就必会领受圣灵的印证，就是圣灵跟你的灵见证你真是从神生的。既然你们终于触摸到了我主的衣裳穗子，那么神会帮助你们这些胆战心惊的人，在所有人面前，特别就是在他面前勇敢承认自己得救了。弟兄姐妹们，就是从这些葡萄酿成的酒与耶稣的轻微接触，就会祝福我们。我们盼望你们都在离开这里时，心里都牢记着神的这一真理。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属神的儿女，都要聆听这意义重大的教义。这妇人相信无与伦比的真理，即只要一摸到基督就必痊愈，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要相信这一点，我恳求你们每一个人为了自己相信这一点，属神的亲爱儿女啊。如果今天上午你感到非常沮丧，心是冷的、死的、怠惰的，只要你摸到他的衣裳，你的心就必会再次变暖。只要就近你的主，你必会重获生命力，精力充沛，充满热情。我是听到你说，我好像充满了疑惑，在灵里深感沮丧和愁苦。我相信自己重生得救了，但却无法欢喜快乐吗？那么弟兄啊，去重新抓住你的主吧。只要你摸到了他的衣裳，你疑惑的病就痊愈了。只要你借着祷告或相信的念头亲近耶稣，就是你那复活的主，这事就成了。也许你会说，我在基督徒的事工中深感气馁和灰心，甚至我感觉自己必须要放弃了。最近没有看到重生得救的人，因此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精神饱满的投身服侍了。弟兄啊，你正在跌入属灵上的昏睡状态，但你只要再摸一下你的主，你就会痊愈的。难道主耶稣当初没有医治你吗？他现在仍然能医治，当他施展大能时，他不会失去任何能力。若先生教了一个学生，让他充满了智慧，那先生后来的智慧乃是和先前一样。当我们的主赐给我们丰盛恩典时，他里面存留的丰盛恩典亦如从前，所以当就近他。你这意气消沉的圣徒，现在就来，时时要来。即使你被盗了，即使你出了大错，心情不爽，即使你在灵里消化不良，即使你属灵的眼光模糊，以致你无法看得很远，即使你的双膝发软，双手下沉，即使你心慌意乱，头脑发沉，也可以这样做。只要你一摸到主的衣裳，就必得痊愈。这奇妙的药威力无限，不仅能医治初发的病症，而且也能医好复发的旧病。我不仅想要提醒你们有关老底家教会的事，当时他的境况十分糟糕，以至于我们的主亲口说他必从他的口中把他吐出去。然而他补充道，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与我们的主相交，就能医好不冷不热的病症。当你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连基督本身都厌烦你时，当他厌烦一间教会时，他的状况必是非常糟糕的。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只要你和他，他和你一同坐席，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唯独与他相交，他里面有生命，同时你自己的生命必会因此充满活力。 啊，属神的亲爱儿女啊，若你身处愁苦的状态，就当效仿这个妇人，看看耶稣是否还会同样做。摸一下非常简单，但不要因此怀疑其价值。至于你们这些担心自己不是神儿女的人，看哪，我在你面前显明了一扇开启的门，求神保守你们能以进去。你只要一摸救赎主的衣裳，就必会痊愈。无论你犯了怎样的过失罪孽，要与流血的羔羊相连接，这样你就必得赦免。你甚至无需去触摸，只要一望就能得生命，望一眼就建立了这种连接，它足以给你带来救恩。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只要仰望，要想方设法摆脱自己归向他，这事就成了。尽管一瞥连蜘蛛网那样的细线都带不动，却会形成一种连结。来自耶稣伤口的光线抵达了你的眼中，就足以形成这种连结。永恒的救恩会顺着这种连结临到你，然后你就得救了。罪人呢，去到基督那里，马上去到基督那里。你已经到基督那里了吗？然后你就得救了。告白你的信仰，归荣耀与耶稣，当全心全意的爱他，同时也要欢喜快乐，连天使也会为你欢喜快乐。基督已经拯救了你，当赞美他直到永远。愿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更加祝福你，阿们。